弟兄姊妹早晨，个麦会唔会太大声？好，唔该。好，请大家咧翻开程序表嘅内页，我哋咧用启应嘅方式读呢今日呢一段嘅经文。今日呢段经文咧系一段嘅对话。我想咧我就做呢个法利赛人，犹太人，大家咧就做耶稣嗰 part。咁咧，大家帮我用启应嘅方式去读呢一段经文。然后打斜嗰度咧就我读旁白，我读咁就得噶啦。好，咁我请大家先帮我读耶稣嗰段吓。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於是他們問他：你的父在哪裡？
耶穌回答：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會認識我的父。
這些話是耶穌在聖殿的銀庫房裡教導人的時候說的，當時沒有人捉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难道他要自杀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位，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
他们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对他们讲父的事。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会知道我就是那位了，并且知道我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差我来的那位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一直行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彰显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地上的，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智慧明白属天上的事情。若果不是你真挚的去启示，若果不是圣灵的引导，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恳求天父，你藉着圣灵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主要在这一刻的里面，求你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各人有重担，有担忧，有软弱，甚至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好愿意主你都帮助我们一一将这些事情去交托给你，好叫我们能够专心对准你，去聆听你自己要我们向我们讲的说话。求你的话语亲自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容得落你的话语，并且在生活的里面亲自去实践。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题目是自以为义对因信称义。2013年5月，95岁知名的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受洗归入基督。未信主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大好人，相信在香港没什么人不认识 田家炳呢個名字，因為咧有好多個學校都係咧用佢個名字去命名。一直以嚟咧，田家炳先生咧係少數不為名利而賺錢嘅慈善實業家。佢多年咧都默默咁樣去支持香港同埋中國嘅教育事業。雖然咧佢好有錢，但係咧佢嘅一生咧都過住好簡朴嘅生活。當佢受洗嘅時候咧，佢分享佢嘅見證，佢話咧：我今年已經95歲，我今日先至信耶穌。我一向咧都好佩服基督徒嘅。雖然我未信耶穌，但係咧我都好欣賞耶穌嗰種咧舍己為人嘅生命。佢發覺咧基督徒真係同未信主嘅人咧好唔同喎。所以佢話佢自己雖然未信主，佢翻到中國大陸嘅時候咧，佢都會鼓勵啲領導人咧，千祈唔好禁止基督教嘅傳播，因為咧佢認為咧基督教咧係可以提高人民嘅生活質素，而且咧會改變生命。咁有人就問佢啦：點解你最後尾都要信耶穌咧？佢話咧好坦白講，我平生咧都係憑住良心去做人嘅。我咧行得正，企得正，我都系一个好人，根本我系唔需要耶稣。但系我谂到有一步，喺人嘅眼中，一个人就算系一个点好嘅人，佢都会有七情六欲，其实都会犯错。所以喺人嘅眼中系一个好人，但系喺神嘅眼中仍然系一个罪人。所以喺神嘅面前，冇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做一个义人。於是他就信耶穌。田家炳先生的信主之前，未信主之前的掙扎，其實都是很多中國人的障礙來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常常都是很注重道德操守，是不是？一個人要行得正，企得正，凡事憑良心做人，根本是不需要信耶穌，上硬天堂的。這一種就叫做自以為義了。我哋成日咧都好多带住好多嘅前设，特别未信主嘅人咧，带住好多嘅前设咧嚟到去睇圣经或者咧去认识神。其实咧，当圣经嘅启示同我哋呢啲嘅前设不符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基督教嘅信仰咧摒弃喺出边。例如道德主义者就话，只要做好人就一定可以赚到上天堂嘅入场券，根本唔需要我认罪啦。崇拜科學的人就會說，一些科學不能夠解釋的東西我是不會相信的，所以我不相信有神蹟，我相信進化論，我不相信人是被神造的。理性主義的人經常都會說，如果神真的這麼慈愛，他明知我們會犯罪，就不會做一棵會分辨善惡樹的果子的樹在伊甸園，又要給個局我們去踩，跟住又犯了罪之後又要審判我們。多元主义的人就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是道人向善，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上天堂呢？是不是未免太霸道呢？成功神学的人就会说，信耶稣都不可以让我生活更加发达，更加成功，更加顺利，这个神都不灵的。未信主的人会提出很多这些问题，相信我们都听过。但是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也都同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预设了一些前设呢？会不会说我们有时候用我们参与了多少宗教活动来到衡量自己是否虔诚呢？例如我有没有翻足崇拜啦，翻足团契啦，有没有传福音啦，有没有去短宣啦，我参加了多少训练，有没有侍奉岗位，来到衡量自己是否敬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早上星期日出门口的时候，你见到你街坊或者你朋友，他问你，咦，去哪里啊？去喝茶？不是，我回教会啊，个个礼拜如是。他说，哇，你真的热心了，你真的敬虔了。你心想，是不是真的敬虔呢？翻足教会是不是就是敬虔呢？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看约翰福音的信息， 约翰福音呢，一个好清楚嘅目的话俾你听，系唔该 PowerPoint。我请大家帮我读呢一节嘅经文，好嘛？约翰福音写作嘅目的好紧要，俾大家知一知，一起读呢一节经文。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嗱，呢度强调咧系要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先至可以得永生。是因信称义，即是因信而同神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凡是不是带着信来到神面前的一些前设的思想都是罪。罪的意思就是射不中那个红心，射箭的时候那个红心就是神的标准。罪的意思就是射不中这个的标准。所以这些前设其实都是自以为义，不是因信称义。今天我们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是昔日耶稣面对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的法利赛人同样带着很多的前设来到去认识神。他们的前设就是要严格遵守律法才蒙神喜悦。当他们和耶稣相遇的时候，他们发觉耶稣所说和所行和他们一直所守的传统不合乎的时候，他们就拒绝耶稣。今天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看一看耶稣如何去拆解他们的误会，他们的前设，然后有智慧地将他们引领去到认识耶稣是哪一个。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人怎样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光，不行在黑暗的里面。约翰福音很有趣，你发觉记载很多讲到耶稣是从天上而来的人子，他是道成肉身，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启示很多关于天上属灵的永恒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属物质的世界，我们在地上，我们从来没去过天，所以我们当耶稣讲的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明白，很多的误解。你有没有发觉由第五章开始，甚至第三章开始，一直约翰就记载很多耶稣同人的对话。很多耶稣讲的活水啊、生命的粮啊，这些比喻的时候，当时人听都不明白，于是就引来很多的误解。这个是约翰的写作技巧，叫误会陈述。他用这些误会来到让耶稣更加有机会去解答的时候，更加详细去解释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使命。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光。我们明白光，因为我们知道光是什么。他用了光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呢，人又听不明白了。这一帮人就是法利赛人了，他们听不明白的时候，就对耶稣有很多的挑战。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稍后会详细解释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你试试代入这一帮法利赛人的感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前设的呢？会不会其实这些前设都是我们今天带着来到信去面对这个信仰呢？我相信约翰这么详细去记载这些对话不是没有原因，或者在里面都叫我们去进入这段对话里面去反省自己，其实会不会都有这些误解呢？耶稣的宣告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嗱，呢段经文呢一段嘅宣告嘅背景仍然喺住棚节。第五章嘅时候讲到耶稣喺住棚节嘅中间去到耶路撒冷。当时佢宣告嘅时候，有好多人想捉拿佢，有啲人就觉得佢系神嘅儿子，有啲人就唔愿意相信。到到喺节期嘅最后一日，上次曾姑娘同我哋分享，佢系企起身，佢宣告，佢话。人若喝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讲紧嘅佢系救恩嘅源头，佢系嗰位真正能够满足人需要嘅嗰一位嘅神。嗱，耶稣讲完呢一个宣告之后咧，随即七章嘅三十九至五十二节咧，就有好多嘅争论啦。上次都有分享过啦。其实在整个争论的过程，耶稣没有说过话， 而上个礼拜刘牧师同我哋分享嗰个行淫时被捉拿嘅妇人嘅故事，如果你相信嗰段经文唔系真系原本约翰所写嘅话，咁而家呢一节八章十二节咧就系随即跟住咧耶稣讲活水江河嗰一段嘅文字啦。喺呢一度亦都系节期嘅最后一日，耶稣作出咗佢第二个嘅宣告，佢话我系世界嘅光。嗱，我哋睇呢一节经文嘅时候，我哋要明白个背景。主棚节咧喺佢最后一日咧，主棚节嘅里边咧，以色列人咧，特别喺耶稣嘅时代咧，有两个仪式嘅。第一个仪式咧叫浇水嘅仪式，上次曾姑娘已经表达咗啦，我唔再重复。第二个仪式咧叫点灯仪式，就系话咧佢哋喺住棚节嘅嗰七日嘅节日嘅里边咧，每个夜晚佢哋都会喺圣殿嘅银库房，即系二十节嗰度讲个银库房嗰个地方嘅里边咧，设立四个金灯台，每个金灯台咧有四盏大灯。他们每一晚都会点亮这四盏的大灯，这四个金灯台。原来人家说这些的光可以光到不单止照到整个圣殿，是整个耶路撒冷都照到的。然后那些男子就会拿着火把在跳舞唱歌，很开心，直至到清晨。每一晚他们都会这样做。他们这个仪式是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他们纪念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当日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透过云柱火柱去引导去拯救以色列人，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第二个的代表就是预表将来神是会继续去用光去拯救他们。撒加利亚书这样说，耶和华所知的那一日，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到了晚上仍有亮光。撒加利亚书是讲将来，将来神会仍然用这个光来到去照亮去拯救他们的他的子民。有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明白耶稣他站起身，他在节期的最后一日，那些灯都熄晒的时候，他在他们当中去讲，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对于当时听到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光呢，你发觉在旧约是很多比喻的。比喻什么呢？我大概 列出来这里。光可以代表神的同在，神的保护。我们看回出埃及记，云柱火柱。光亦都可以代表神嘅拯救，耶和华系我嘅亮光，系我嘅拯救。光亦都可以代表神嘅启示同埋引导，你嘅话系我脚前嘅灯，系我路上嘅光，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光亦都可以代表尼赛亚，将来。以赛亚里面预言过，他说尼赛亚就是要作万邦的光。光亦都代表末日，神要作他子民永远的光。所以当耶稣他这样去宣告，他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清楚明白这句说话是说，你即是说你是神啊，你即是说你是尼赛亚，而且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光，即是说他的同在要拯救他们，要引导他们，要将他们从黑暗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罪都讲过，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且耶稣说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跟从这个字就是信靠这个字的意思。为什么用跟从不用信靠呢？因为可能他想借用旧约那个云柱火柱，以色列人跟着这个云柱火柱就得到拯救，得到神的同在。他说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就不会在黑暗，不会在罪的生，不会在罪的光景里面。耶稣做了这个宣告之后， 引来当时好多人呢好多嘅反应。其实呢由第八章开始一路去到第九章呢都系呢啲人呢对耶稣嘅宣告嘅争论。今日我哋睇呢个八章十三至二十三十节呢就是、主要系法利赛人呢去挑战耶稣呢个见证嘅权威。你凭乜嘢话自己系光？你凭乜嘢话自己就系神？我们试下代入法利赛人他们的想法。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死守律法和传统的嘛，拉比的传统。他们知道尼赛亚是神拯救，神带来以色列人的拯救那位差遣来的仆人。他一定会遵守律法的。面前这个人呢，他曾经在安息日医好一个人，他不遵守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他一定不会是尼赛亚。另外我们明明知道尼赛亚会来自伯利恒的，这个人来自加利利，所以这个人一定不会是尼赛亚。问题在哪里呢？其实他的前设出了问题嘛，即好像说你说护士一定是女人，这个前面这个人是个爸爸来的，男人来的，这个一定不是护士这样。那个问题就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嘛，是你的前设出现了问题嘛。我们看一看这四个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挑战，从这些挑战里面耶稣更加清楚解释为什么他是世界的光。第一个挑战就是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有一条例，一定要有两至三个人做见证才可以告得入一个人的嘛。咁而耶稣佢只係为自己做见证，冇其他人去 back up 佢，去支持佢。咁所以呢耶稣你呢个宣告呢係冇法律效力嘅。所以佢哋而家差唔多好似呢要向耶稣提出司法复核咁样。耶稣点样答呢？第十四至第十八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第十四至第十八节。耶稣的回答呢很简而精，他说第一，作为神的儿子，我是从神而来，我也会归回神那里。从天上而来的根本就是真，用不着任何一个人再去帮我做见证，因为这个已经是最高的权威。第二，你被班法利赛人是用肉体、他这里用人的标准在原文是肉体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有罪的世界的里面，一些有限制，从人的角度去看事，不是从属灵的眼光去判断。你硬将我的见证套入你们自己的框架的里面，律法的框架里面去判断。第三，我是凌驾于律法之上，即使你说我要讲律法的时候，你说要两个见证人才算为真，我有父为我作见证。所以第一个挑战帮助耶稣更加清楚解释为什么他是世界的光，因为他是从神而来，也都有父为他做见证。第二个挑战在第十九节，他们就问他了，你的父在哪里呢？因为法利赛人说你说你有两个人做见证，父是你和你做见证嘛，那我都不认识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哪里啊？那耶稣就怎么回答？第十九节的下半节，我请姊妹帮我答好吗？耶稣的回答就是，皆因你不认识我，你和我没有关系。人若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因为我就是同父同等。 所以第二个挑战帮助耶稣更加解释到的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是世界的光，因为我是同父同等的。第三个挑战第21、22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去了你们会找我，而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犹太人就说了，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难道他要自杀吗？耶稣由21节开始，他就将由律法有没有效力的问题转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本身的生命的问题。他说他要离开，他要回到父神那里，他指的就是他要钉上十字架。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够去。于是那些标准很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怎样看自杀的呢？犹太人认为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甚至可能上不到天堂。所以他以为，咦，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去不到，可能你要自杀。所以呢，他就以为他是一个道德标准很低的人。耶稣怎样去答呢？我看23、24节，请姊妹再帮我读好吗？耶稣说我是从上面而来，会归回上面，反而你们是属这个世界，所以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里面。留意这个罪是单数。耶稣说的这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说你不信我就是那位那个罪。这个就是那位呢，在原文是 Ego a me， 很重要这个字大家要知道。 Ego a me 就是在旧约里面神他用自己来到称呼自己 Ego a me。 我看咦，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红色这个呢，如果是70字译本呢，就是翻做 Ego a me 这个了，就是我就是。以赛亚书43章10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Ego a me Yahweh， 在我以前没有任何被造的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犹太人听到耶稣讲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是那位的时候，是很清楚知道耶稣讲的我就是神，我就是你们旧约那个耶和华。所以犹太人觉得这句说话是很涉俗，所以他们对耶稣有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三个的挑战，说诶，你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更加清楚可以解释到，就是为什么他是世界的光，因为他要归到父神那里，而不信他就是神的人会死在自己的罪里面。第四个挑战是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亦都是去回第一日他们要问的问题，第25节，那究竟你是哪一个？这个呢，和修版翻译得没那么神韵的。其实呢，他原文那个翻译是这样的，他说你啊，你以为你是哪一个？是很恶的，那个你字呢是强调你啊，你以为你是哪一个？因为他听到他说你是神嘛，我就是那位嘛，他说你啊，你以为你是哪一个啊？所以他们的前设就是我根本不会信你是神咯。耶稣的回答怎样答？第25节的下半节至到29节，我请弟兄帮我读。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的身份呢，他说我从第一日和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样告诉你听我是哪一个，直至到我要被高举上到十字架的时候，我要升到去父神那里的时候，我这个尼赛亚的身份就会更加完完全全被彰显出来。到时我的宣告我就是那位就会更加有力地被证明出来。所以犹太人对耶稣的第四个挑战，帮耶稣更加清楚解释他为什么是世界的光，因为他会按照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到时候世人就可以因信从黑暗的权势走向光明。耶稣的回答是如此的有力，以致到当时有很多人信了他。但是当我们继续下次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些人的信是很肤浅。看完一大堆的对话，让我总结一下。最初犹太人对耶稣的挑战是，你的见证是没有权威，因为你没有多一个人去为你作见证。耶稣的回答就是，我是从天上而来，我是神，我会归回天上，已经足够权威去告诉他我就是神，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去诉诸。相反，你们这帮以色列人，这帮的犹太人，是来自你们的思想模式是完全是要框在一个律法传统的框架的里面，你很执着这些框架，以致到你将我排诸于外。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耶稣的智慧呢？第一，他将法利赛人本来一个很不埋身的指控，你的见证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然后将他们带到一个很埋身的问题，你要死在你的罪里面，是一个很个人的问题。第二，他将耶稣，他将法利赛人去 challenge， 去挑战耶稣，你遵不遵守律法这个问题，去到一个你愿不愿意跟我建立一个关系的问题。如果你不愿意信我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死在罪里面。我很久之前呢认识有一位呢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呢读书的一个男仔，他呢是很聪明很厉害的，他是拔尖地入大学啦，所以呢他入到去的时候呢是比他同级的同学呢是年纪小一点的。那他读理科，那他呢就是很理性。当时呢他住宿舍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呢跟他传福音，但是呢因为他很理性，他不肯信耶稣，他呢就成日都提出很多很理性的问题呢去挑战他的同学，咁呢搞到啲同学都怕咗佢，走晒。咁呢因为佢太咄咄逼人啦，就係所谓呢佢自以为意。但有一个晚上呢，佢喺宿舍里面瞓觉，佢瞓唔着喎。佢突然间諗呢，如果我啲同学成日都话有一个神爱我，又愿意为我钉喺十字架上，我点解唔愿意同佢建立一个关系呢？原来呢个男仔呢，佢细个到一路长大呢，佢生命里面都经历过好多嘅创伤。佢突然间呢，所谓男仔留下马尿来，即係喺床上面喊咗上嚟。第二日呢，一早呢，佢就同佢啲基督徒嘅同学讲，佢话呢佢愿意信耶稣。咁你话佢之前嗰啲好唔埋身嗰啲问题，嗰啲理性嘅问题系咪解决晒呢？冇啊，冇解决过，仍然未解决。但系后来咧，佢读完大学之后咧，神呼召佢愿意去侍奉神，去全职侍奉神，甚至咧后来咧过咗几年之后咧，去到我嘅神学院咧去接受装备。基督教嘅信仰咧，个重点唔系在于咧去建构一套嘅合唔合理嘅思想系统，一套嘅规矩，而系咧与神建立个关系。个重点系与神建立关系。我哋绝对唔可以靠自己嗰啲建构嘅思想嚟到咧蒙神喜悦。呢啲只系自以为意嘅思想，而系凭信嚟到呢一位嘅耶稣面前同佢建立关系，系因信称义，生命先至可以行喺光明嘅里边。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和应许是很清楚，他说只要持续跟从耶稣的人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光，因为他是从神而来，是与神同等，也都要归到神那里。今天法利赛人的问题会不会都是我们的问题呢？ 耶稣话法利赛人咧系以人嘅标准嚟到去判断，以肉体嘅眼光，佢哋自夸于遵守摩西嘅律法、古人嘅传统，就以为一定系蒙神悦纳。于是佢哋虽然有外表好多嘅行为系好敬虔，但系神话你都要死喺罪中。其实只有喺光面前咧，人先会知道自己系黑暗。只有在光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自以为义。这个光就是什么？耶稣说这个光就是要一定要信靠我才可以得救。耶稣说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跟从在原文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要持续去信靠耶稣而活。持续信靠的意思就是凭信心，持续每一日都要凭信心去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够活在光明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时都被一些所谓敬虔的行为表现欺骗了自己，欺骗了人呢？会不会我们都是真的恒常出席教会聚会，去听道、传福音、侍奉、查经，但是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都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有多人今天很可惜在教会里面一个德高望重的地位，侍奉经验很丰富，但是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却是陷在很多的骄傲、不节制、自以为是、自欺的罪里面，仍然行在黑暗的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呢？我想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不是持续信靠神，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行道，我们没有凭信心听了的道去行出来。今天呢，香港的基督徒呢，其中一个弊病呢，就是知而不行。我们呢很多机会去听道的，是吗？上网听、去那些讲座听、回教会听、又查经、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呢可以仍然活在罪里面的，我们仍然可以过着一个很分割的生命的。很多时候有个传道人说，我们只有 information 但是没有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是很多的资讯、很多圣经知识，但是没有生命的转化。分别就是在于我们没有一些知识由这里来到这里，跟着来到这里。我的意思是说，由头转到去个心，然后由个心转到只手。原来呢，这十二寸呢是很难的，很远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板，他呢、要去欧洲开拓他的业务，于是他就委任你做他的 CEO， 在香港打理他的生意。 CEO 即是总裁啦。咁佢话咧，佢会去半年嘅。佢呢半年时间里边咧，佢会寄好多信俾你，去俾你指示方向，点样去打理香港嘅业务。咁好啦，咁佢终于咧，即系过咗几个月啦。佢几个月里边，佢真系寄咗好多信翻嚟香港咧，俾你话俾你听点样去打理呢啲嘅业务。佢落机嗰一日咧，佢就急不及待咧，要赶翻公司咧巡查业务啦。他去到门口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见到个门口的玻璃门打烂了，啲碎片跌晒落地下，冇人理啦。再行入啲，他见到个 reception 招待员喺度收紧夹，喺度照紧香口胶，听紧心机。好啦，再行入啲，他见到成个地下都是垃圾，啲垃圾桶咧冇人掉嘅，冇人掉垃圾。跟住个地毡咧铺满晒尘啦。乱七八糟，冇人 care 咧。老板翻咗嚟，好啦，佢入到去问人，佢问你去咗边啊？佢话去咗休息室咯。好啦，咁个老板就入到休息室去揾你啦。佢发觉你同嗰啲市场部嘅经理喺度打台波，佢就话你立刻入嚟我间房，当然照费啦。咁咧入到去嘅时候，佢发现自己间房都变成咗电视房，佢就问啦：究竟你又搞咩啊？咁你就话啦，你话咩意思啊？咩我搞咩啊？你究竟有冇收到我啲信噶？佢话 我有啊，我有收到、啊。你知唔知啊？我哋每个星期五晚咧，全班人都聚集埋一齐咧，分小组去研读你啲信噶，好细心研究啊，连嗰啲定义都睇埋字典噶。甚至有啲人咧觉得你有一两句说话讲得好好啊，你背晒添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想讲乜嘢？系咪觉得好似曾相识呢？我哋翻足教会聚会，唔等于我哋嘅生命就会改变。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话：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凭信心行喺神嘅旨意，生命先至会有转化、改变，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弟兄姊妹，圣灵有没有提醒你有一些道你要去行，而你去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我发觉生命的改变不是在乎你信了主几耐，有些人信了主很短时间，但是生命可以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道，好像海绵一样吸了，跟着立刻去做。但有些人可以坐在教会十几二十年，生命都是没有改变。持续去信靠神，放低自己的自以为意，不要以为一些宗教的活动就是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去建立关系，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你要去行道，凭信去实践真理，才可以行在光明的里面。就好像田家炳先生一样，他今天知道他不可以靠自己，他是那要单单的倚靠神，因为就算你做得多好，不靠耶稣都不可以行在光明的里面。我们一起祈祷。